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5年8月19号到8月2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真善忍美展旧金山开幕，观众感佩慈悲力量。2015年8月21日晚，在美国旧金山市中心慈善画廊举办的为期一周的真善忍国际美展举行了开幕仪式，各界嘉宾参加了开幕式，并被画展的美好和所传递的纯正能量深深感动。旧金山寸土寸金，要想找到办画展的地方并非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旧金山市中心商业集中地带，通常要付很高的租金。据画展的协调人张亮先生介绍，当慈善画廊在得知真善忍美展传递慈悲善良的内涵时，便无偿为这次画展提供画廊。此次展览展示了8幅作品，开幕当天的来宾都仔细欣赏每一幅画作，现场充满慈悲祥和的能量场。观众说，画作展现神性。在画展上，还有不少观众跟记者交谈，表达内心的感动。在美国联邦储蓄银行任技术顾问的萨特南·南德哈表示，他被法轮功学员的画作感动。他说，这些画作展现的境界充满神性，我喜欢所有的作品，非常美好，我能感受到神的存在。媒体编辑说，启迪心灵。来自纽约的媒体编辑萨曼莎表示，他在纽约时经常在联合广场等地看到法轮功学员，他们在那里和平地告诉人们发生在中国的迫害。萨曼莎说，能欣赏到法轮功学员美好的创作，我非常高兴，我对法轮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尽管面对巨大的磨难，坚定的法轮功学员仍然展现大善大忍的风貌，这些话能启迪人的心灵。他表示，法轮功学员所展现的平和，相貌的高雅端庄，让人感到一身正气。参观画展的邱先生观赏完作品时说，我仔细地欣赏了这些画作，艺术家一定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和心血，用他们的心创作出的这些作品非常的美好，我能感受到作品散发出正的能量。
逮捕江泽民，欧美澳世界政要声援告江大潮。自2015年5月以来，中国大陆控告中共前独裁者江泽民的大潮风起云涌，截至本周8月20日为止，已超过157000名大陆法轮功学员、家人、正义人士以及海外法轮功学员向中共最高检察机构控告江泽民。与此同时，欧洲、美国、加拿大、澳洲、乌克兰、日本、韩国、香港、台湾等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政要纷纷响应，在全球形成了一股声援中国大陆民众控告江泽民的浪潮。多位世界政要要求中共当局逮捕江泽民，有的向中共最高检察院致函，要求对江泽民提起公诉，有的政要期望中共最高法院聆讯告江案，有的政要在公开集会上说，现在是将江泽民绳之以法的时候了，有的则表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黑幕都应该曝光，对于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权罪犯，应一直追究到最黑暗的核心。有的政要认为，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是在唤醒中国人的良知，有的还表示，告江大潮传递重要的信息，力量巨大，将改变中国。还有的政要说，纵观历史，自古以来被迫害者总是最后的胜利者。有的表示，受理控告江泽民案， 将促使当局采纳新方式清洗过去迫害法轮功的罪恶。控告江泽民案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大诉讼。从2000年起，许多人权律师在以下海外不同国家和地区对江发起了民事和刑事诉讼，这包括比利时、西班牙、台湾、德国、南韩、加拿大、希腊、澳大利亚、新西兰、玻利维亚、智利、荷兰、秘鲁、日本、瑞典、阿根廷和香港等地区，联合国、欧洲人权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也收到了请求或诉状。早在2003年6月11日，39位美国国会议员敦促美国法院推进对江的控案。美国第七巡回上诉法院肯定了原告对江泽民酷刑罪的起诉。
全国各省市157000人诉江，到本周8月20日为止，已超过157000名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向中国最高检察机关控告起诉前中共头目江泽民。控告人人数之多，范围之广，前所未有。控告状来自地区，涵盖中国大陆所有34个省级行政区、96%的地级行政区，以及海外27个国家和地区。从5月底到8月20日，明慧网已收到总数157851名、132060案例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递交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公安部等相关部门的诉讼状副本。其中156080人来自中国大陆，1771人来自海外27个国家和地区。
科学家称宇宙星球数量是地球沙子的10倍。近日，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为其读者解答一个有趣的问题：宇宙星球数量多于地球沙子吗？答案是肯定的，宇宙星球数量至少是地球沙子的10倍。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在8月20号的报道说，思考这个问题可能让人头疼，答案似乎应为肯定的，或者至少应该大致相等，但需要进一步的推算才能确认。首先，思考问题中的宇宙星球数量，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一点技巧，设定几个前提可能问题变得容易一些。首先设定这里所问到的星球数量是指目前可观测宇宙中的星体数目，地球沙子是指地球上所有地方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个海边的沙子。其次设定通过测量星体的亮度来观测星空中的星球数量，而且星球的亮度都相同。报道引用西澳大利亚国际射电天文研究中心 ICRAR 的天文学家西蒙·德莱福教授的话说，需假设只有所有星球都是一种，然后平均计算有典型亮度的典型星球的质量。所以如果我知道宇宙部分空间所产生的光线亮度，我就可以算出大约的星球数量。目前认为宇宙年龄为138亿年，所以假设我们需要计算在138亿光年的可观测范围内的星球数量。德莱福教授说，这是设定的范围，实际上宇宙范围是无限的。计算所得在目前可观测的宇宙范围内，星球的数量为数字7的后面有22个零。其次思考计算地球沙子数量，报道说对于计算实际也是估算地球的沙子数量。先以非洲的撒哈拉沙漠为例，比较容易理解和找到思路，因为撒哈拉沙漠可以说是很典型的充满沙子的地方。所以德莱福教授解释，这样问题能容易一些。计算一下撒哈拉沙漠中的沙粒数量，我就不必考虑世界上的一个个海边沙滩。计算得知地球的沙子数量为7的后面有21个零。德莱福教授说，我计算出沙子总量，其结果与星球数量非常的接近，仅仅少一些，沙子数量小10倍，不过两方面的数量都是估算的，会产生误差，深入思考会更有意义。报道说， 即使能确切地计算出星球的数量，其数量之大也真有可能让人的思想很难承受。实际上，我们人类肉眼可看到的星球数量大约6000颗，因为我们人眼的分辨率很低，只能看到一定亮度。天文学上分为6等星亮度的星球，很多遥远星球因为太暗，我们眼睛是无法看到。10年前，即2003年7月， BBC 曾报道德莱福教授关于计算星球数量的有趣分析。德莱福教授说，宇宙星球的实际数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很多恒星还有它的多颗行星，其中会有生命的存在。不过那些星球距离地球十分遥远，我们人们永远不会有能力接触那里的生命。2012年，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报道，科普作家大卫·布拉特纳说，地球的沙子数量远远不能和宇宙星球数量相提并论，因为宇宙实在广大。他说，那巨大是我们无法掌控的。而且布拉特纳将问题延伸了一下，他表示，星星的确不可思议的多，但是我们在水滴里去看看分子的数量有多少呢？是不是和天上的繁星一般多？而这些分子不是在宇宙之中吗？
多伦多明慧学校夏令营师生受益。一年一度的加拿大多伦多明慧学校夏令营在2015年8月中旬圆满结束，时间从7月初至8月中，包括最后一周的住宿营。历时7周的夏令营，师生们都受益匪浅，家长们更是感激不尽。一位来自美东的家长自述，今年是我第一次带7岁的女儿 Emily 参加夏令营，选择多伦多明慧学校夏令营是因为多次在明慧网看到关于学校的夏令营办得成功的报道，被相片中那些大法小弟子学法练功纯真镜头感动，计划着等女儿长大去参加一次。今年终于如愿以偿，女儿在夏令营短短的6周内也确实变化很大，收获多多，我自己也是受益匪浅。我们全家从内心非常感谢师尊的安排和慈悲呵护。之前女儿只是断断续续认识大约60个中文汉字，不会写汉字，练功只练134套功法，还不是每天，学法只是以听为主，师父的转法轮中的论语她只会背2段，不会认读。女儿现在已经能够自己自愿地独立完成5套功法，独立一个字一个字认读并背诵转法轮中的论语，按打字的中文笔画写字，写的字还很工整，能讲出不少中华神传文化的故事，对修炼有了更好的理解，也能够意识到自己的一些执着心，愿意去去掉它。 Mark， 我不还手，因为我是修炼人。 Echo 老师还提到，孩子们也会常有矛盾发生，但很快就过去了。一次8岁的 Mark 被一位小朋友追着打，但他就是忍着不还手，对方看他不还手也就很快停止了。记者问小 Mark 说，你为什么能忍住不还手？他回答说，我不还手因为我是修炼人。小 Mark 是个很善解人意的孩子，每次外出活动他都会充当保护别人的角色。一次要到游泳场去，他看到老师拿着很多东西在后面，他就赶紧跑过去帮老师拿东西，还说，老师，我帮你拿东西，我还可以跟你聊天，那样你就不会觉得路途远了。妈妈给你什么都比不上把大法给你的好。今年10岁的 Ryan Zhu， 妈妈每年都从密西沙加把他送到多伦多来上明慧学校。 Ryan 是个很认真和憨厚的孩子，开始时也不怎么认字，但他不怕别人说自己不识字，他总是认真的学，努力读中文转法轮，还常常去教比他还识字少的6岁的垫垫。他每天都很快乐，总是照顾别人，别人发生矛盾他总是劝架的那个，常用开玩笑的方式把2个小朋友的矛盾给化解了。而且他最大的变化是之前练功老动，姿势也不标准，几个星期下来他特别能忍，打坐时怎么疼都不吭一声，保持端正的姿势到最后。我真的很喜欢他， Echo 老师说。 一次老师布置了作业，让小朋友们回去问家长，我们为什么要修炼？他回来的回答说，我妈妈说，妈妈给你什么都比不上把大法给你的好。小班学法被论语，今年小班也有20多个学生，年龄从5岁至7岁，时间有8周。小班老师 Casey 说，孩子们每天都过得很开心，因为我们的教程是把法理修炼都贯穿在孩子们的活动和生活中。特别让我触动的是孩子们背论语的过程，刚开营时正值新论语发表，所以孩子们的学法时间主要以背论语为主。孩子们这么小，普遍的认字量都很少，所以背第一段时很艰辛，过了第一段，孩子们有了成就感，就开始很自觉的自己背了。比如像8岁的 Ella， 每天早上8:10到学校，就跟几个孩子一起背起了论语，这样每天的坚持，第二三段接着下来就容易多了。每天的学法时间45分钟，用2至3个星期的时间，孩子们就都能背下来了。练功忍痛不放弃，小班的孩子刚开营时很多都只能打坐半小时，现在都能做到1小时了。孩子们流泪坚持到底的故事很令人感动。老师 Casey 说，5岁的 Eric 有一次，我看到他一边流泪一边坚持，我最后忍不住就把他的腿往下拿，谁知道他自己还是很坚定的又把腿给搬上去了。7岁的 Eller 第一次突破1小时打坐的过程也很让人感动，当坚持到45分钟时，他的泪水顺着眼角往下淌，他还是一动不动的坚持，努力克制着自己不动，我都被感动的哭了，我哭，孩子们也哭，坚持到了最后，孩子们都笑了。作为名贵学校的老师，我有时都在想，我都不知道是孩子们在帮我修炼，还是我在帮孩子们。在孩子们的环境里修炼，真的感觉到是他们在帮我啊。大法小弟子们的向内找。小班每天放学前都有一个给自己打分的小节，包括学法、练功、向内找和帮助别人等4项。开始孩子们都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向内找，开始时都是说我对谁谁不好了，我打他了，或我骂他了，然后我就说对不起了。老师说这不算真正向内找，如果那也算分的话，那不是大家都去打别人然后说对不起就可以得分了。老师 Casey 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一天一个小朋友打了6岁的 Irvin 没哭，但他还手了，把对方打痛了，这小朋友就到老师面前哭， Irvin 就赶快跑到老师面前道歉说，老师，是我的错，是我把他给弄哭了。然后 Irvin 也一边哭一边说对不起，他不提小朋友先打他的事，只说自己的错。老师 Casey 就告诉孩子们说，两个人发生矛盾时，不管别人是否有错，我们不是去找别人的错，而是找自己的错，然后要改正，这是向内找的一种。后来孩子们很多的矛盾都自己解决了，很少告到老师这来了，因为孩子们都掌握了向内找的法宝。大班大法小弟子住宿营讲真相劝三退，大班的孩子是12岁至16岁，很多孩子在修炼的父母影响下都知道救人的紧迫。最后一个星期是他们参加到常人的住宿营活动，有来自世界各地和中国大陆的孩子们。今年15岁的倩倩，头几天她跟大家玩得很好，交了不少朋友，后来她就慢慢给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小朋友讲法轮功真相，还给大陆来的5个朋友用真名做了三退。一位中国的小朋友很高兴地跟其他小朋友说，你们知道吗，倩倩是练法轮功的。还有一位中国小朋友表示要回去认真看看书，多了解真相。明慧学校老师的感慨， Echo 是一位年轻老师，今年是第一次当明慧学校老师，今年中班的大法小弟子有23人，大多数是8至11岁的孩子，还有最小6岁的， 中班老师 Ego 说，这么小的孩子，我们不能光讲修炼的道理，我们会让孩子们观看探索宇宙的录像带，让孩子们知道作为人的渺小，而只有修炼我们才能知道宇宙的奥秘的道理，让孩子们观看我们告诉未来和师父在一起的日子，慢慢孩子们就明白为什么要修炼了，学法练功就很自觉了。 Ego 说，孩子们的心很纯，我最开心的是每天都能听到孩子们说，老师，我今天的心性守住了一点，我今天又去掉了一点我那不好的心，我今天能多背一段论语了等等。孩子们一点点的提高，我都会为他们高兴，特别是最小的垫垫，今年才六岁，还不怎么认字，但他很认真，就一个字一个字的认真记，现在能背论语的第一段了。他说，对于我来说，最大的考验是考我的耐心，其实也就是看我对孩子有多大的爱心和善心。刚开始时，看到二十几个孩子在课室里的那个闹腾啊，我压住自己不发火，告诫自己，这是你修心性的时候。每当自己能控制不发火时，孩子们也就不闹了。我的感觉是，就像在明慧学校坚持了十几年的老师说的一样，你对孩子有多爱，孩子就会给你有无限倍的回报。
从蒙娇等被致死惨案看中共的黑社会组织特征，作者实名。2015年8月15日的明慧网报道了这样一则消息，四川金堂县大法弟子杨真祥撰文，成都市610害死蒙娇，图谋杀我灭口未遂。文中说，2003年12月23日晚，四川金堂县淮口派出所警察把我从家中绑架到金堂县看守所迫害，在同一监室中还关押了一位年轻女大法弟子蒙娇。听她说，她是城乡钢铁厂的中层干部，大学毕业，人很消瘦，因迫害自己流离失所，在租住的房子被绑架到看守所已有一个月左右了。老家是南充市人，她妈妈疯了，父亲脚是跛的，还有个弟弟。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蒙娇每天早上七点左右被带出去了，要晚上十一二点钟才被送回监室，身体看着迫害得很严重。一次我问他，天天把你带到哪里去，去做什么？他悄悄地告诉我，他们给我打毒针灌食，他一直绝食反迫害，有时把我送在金堂县新疆镇的四川省劳改局医院迫害，有时送到金堂县第一人民医院迫害。因所长我认识，是淮口家乡人，有一天我向他请求说，蒙娇都被关押了一两个月了，都没吃饭，你们就做点好事把他放了吗？想说，上头成都610说了，死都让他死在监狱里，不准放出去。我被关到第28天，也就是2004年1月20号左右，这天晚上蒙娇没回监室。快到中午了，看守所破天荒给我端来丰盛的饭菜，有韭黄炒肉、蒜苗盐煎肉、豆腐，一碗白白的大米饭。警察说，老年人你快吃，吃了淮口派出所的车子来接你回去。一直等到下午四五点过车才来，我回到淮口家中已经天黑了。派出所的人多次嘱咐我丈夫，人交给你了，人好好的哟。我简单的吃了点东西就睡觉了。第二天早上醒来，我的整个脑袋都肿了，脸肿得很大，嘴歪斜，口水顺着嘴角往外流，医生说是面瘫。第二天蒋增尧一行还特地来我家看望我，所谓的关心。当看到我的情形没有死，他的脸变得很惨白，当时我没明白过来。回忆在看守所全过程，后来我明白为什么弄一顿丰盛的菜给我吃，吃了叫我马上走，他们怕我把蒙娇的事说出去，在饭菜里投了毒，要杀人灭口。因我吃的很少，没达到致死的程度。详情请看明慧网2015年8月15日文章，成都市610害死蒙娇，图谋杀我灭口未遂。16年来，有多少法轮功学员就是这样被他们用这种卑鄙无耻的黑社会手法迫害致死，掩盖罪恶的绑架、暗杀、谎言、恐吓、栽赃，无所不用其极，被冤死的学员难以计数。 湖南省衡阳市法轮功学员陈香瑞，男，29岁，因拒绝转化，2003年3月11号晚9点，时任衡阳市公安局国安支队长雷振中带警察将陈香瑞绑架到市公安局大打出手，电棒、铁锤加书本、橡胶棍，致使头骨骨折、颅内出血，五脏六腑全部打坏，肋骨、锁骨、脚背骨被打断，腹腔内抽出2500升血，脑中枢神经致命损坏，于次日早上在衡阳市中心医院含冤离开人世。在第二天，警察立即将陈香瑞的父母、姐姐、姐夫等亲戚多人劫持到市静园宾馆，逼迫其父母签字，并派两卡车荷枪实弹的防暴警察将陈香瑞尸体押送到火葬场强行火化。因其父母不肯签字，警察强行将其全家关至14号才放人。2002年10月24号，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鹅毛口七位法轮功学员到省政府张贴真相资料，上午9点被抓，下午4点，杨艳英、张爱花、李美兰、邢隐娣四人在刑讯中被警察用电棍电击毒打致死。面对警察同时将四名女性法轮功学员刑讯致死的惨案，为封锁消息，山西省公安厅直接出面销毁证据，威胁家属重判其他知情法轮功学员，将剩下没有被打死的三人史素平、王明霞、王英香重判15年徒刑。2002年8月28号，江西省武宁县公安局政保大队石渡乡派出所一行六人到该乡关田村法轮功学员陈建宁家。陈建宁，男，31岁，以弄清真相光盘来源为由强行将他抓走，当天下午将他活活打死。为了掩盖真相，当晚派出大批警察到该乡所有法轮功学员的村上门游说，说造谣，说陈建宁已自杀，你们不要出去，并通宵守候在各村，不准人员进出。8月29号，县委副书记、县人大主任、县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检察院院长等一行人与死者家属见面。与此同时，陈的妻子唐美芬在派出所被警察拷打，以强迫家属在赔款15000立即火化尸体的协议上签字。陈建宁被火化后5小时，唐美芬才被派出所返回家。重庆市法轮功学员江西清，男，66岁，于2009年1月28号被重庆西山坪劳教所迫害致死。家属们用相机拍下了一些镜头，被发现后当场被20几名警察包括火葬场的人抢夺毁掉。家属打110报警，现场警察在旁边搭腔说公安就在这里，110不会来。家属坚持要守灵，当局不准，并宣称是家属闹事。随后几人加托一个家属把他们拖出殡仪馆，然后将身体还有余温的江西清强行火化。湖北省麻城宋布镇法轮功学员何行宗，男，55岁，2001年12月8号早上，他在本村大路旁电线杆上张贴法轮功标语，被宋布派出所警察发现，在路边活活被打死。警察为了掩盖真相，把他拖走扔在公路旁，并将派出所之前撕下的100多张法轮功标语传单揣到他衣袋里，然后请来法医进行人身鉴定，谎称死者身上没有伤痕，是贴传单时意外而死。但何行宗家人在料理他的后事时，发现何行宗脖子上有两个深凹进去的用手掐出来的深印，后脑勺有重伤，下身睾丸被捏破。村里的群众见何行宗这样被警察活活掐死，坚决要找派出所为何行宗讨个说法，但派出所却威胁说这个事情你们不要找我们，我们也不找你们，他是张贴传单而死。16年来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例就是这样一桩桩发生着。在中共独裁暴政的体制下，其实整个国家都是一个大监狱，许多忧国忧民的民主人士、异议人士、律师等维权人士也都在遭受着中共的无辜迫害，所有民众都被中共的谎言欺骗着、蒙蔽着。最近发生的数百维权律师及人权活动人士被刑拘、带走、失联、约谈、传唤、短期限制人身自由，中共公安部还通过喉舌、人民网和央视对维权律师王宇等及其所在的瑞丰律师事务所进行抹黑打击，采用的实际就是黑社会组织的手段。 中共的黑社会组织手段不仅用在法轮功学员及其他民众身上，也用在他们内部的权倾相斗上。近来媒体网络上不断披露的一些江派密谋政变及诸如天津大爆炸事件，去年的云南昆明砍人等许多恐怖事件背后都有着中共内斗的因素所在。据明慧网消息，从5月底到8月13号，明慧网已收到总数146783名法轮功学员及家人递交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公安部等相关部门的诉讼状副本。在大纪元声明退党、韩团队的民众已逾2亿1000万人。习振英打虎进度已经逼近江曾等巨虎，逮捕江泽民、曾庆红近在咫尺。奉劝那些仍然被中共谎言蒙蔽欺骗的人，不明真相追随中共恶党的，或还认为中共好的人，对中共仍然抱有幻想的人，在这场乱世之秋千万别再犯傻。今天我们再次把这些迫害真相曝光出来，就是让人对中共的邪恶本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中共已沦为彻头彻尾的黑社会组织，它只要存在一天，它的邪恶本质就不会改变，它就会继续作恶。只有解体灭亡中共，这些邪恶的迫害才会结束，中华民族才会长治久安，人民才会安居乐业。
令阻挠起诉江某某的恶人极度恐惧的一句话。伴随着法轮功学员大面积起诉江某某的浪潮，一些地方的中共恶徒自不量力，螳臂挡车，妄图继续充当帮凶，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绑架骚扰。然而法轮功学员一句堂堂正正的话语，就令这些人一个个如泄了气的皮球一般，再也鼓不起邪恶的劲儿来。我们先看如下的案例。2015年5月30日上午10点左右，甘肃省金昌市法轮功学员樊永成用电动三轮车送法轮功学员王泽芳、王永芳到金昌市金川区北京路邮电局，往最高检投递起诉江某某的控告状，结果被蹲坑的警察绑架到金川区北京路派出所。随后警察抄了樊永成的家，抄走了邮寄到最高检控告江某某的回执单。在被非法询问时，樊永成坚定地告诉警察，我就是要告江某某呢。下午七点以后，樊永成坦然回到家中。2015年7月9日上午10点30分，苏州市虎关区杜永伟、顾小平、方凤珍等六位邮寄诉江状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通安派出所，恶警陈芳威胁恐吓顾小平，问他，你的诉江状哪来的？顾小平说，这是我自己被迫害的真实情况，是我自己亲手写的，我一定要控告江某某。法轮功学员杜永伟一到派出所，就劝警察们要善待法轮功学员，告诉他们可以打电话到高检高法询问可不可以控告江某某，说你们现在就给高检打电话。派出所问，你写了吗？杜永伟说，已经寄到两高了，我已经收到了最高检察院的签收短信了。他们又问，你为什么要告江某某？杜永伟说，我说心里话，江某某无辜迫害我们16年啊，江某某个人定我们这些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人是某教，我们被陷害、被诽谤、被侮辱，许多法轮功学员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就是要告他，我一定要告到江某某为止。610头目周文秋威胁恐吓侮辱法轮功学员方凤珍，说要判你刑，把方凤珍的诉江状在他的面前晃来晃去，说这是不是你邮的？方凤珍说，诉江状是我自己写的，不行吗？在被非法讯问时，方凤珍坚定地告诉周文秋，起诉江某某是民心所向，我就是要告江某某。这六位坚定要告江某某的法轮功学员都于当日及次日回到家中，我就是要告江某某，这是一句信心十足的话。江某某迫害我们16年，我们告他不是合理合法吗？法轮功学员一直在寻求制止迫害的路子，也一直在符合法律的情况下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如今中国的法院进行立法改革，变立案审查为立案登记了，这时告江可以直接去告了，何况迫害法轮功始终违法的就是江某某，我们告他践踏法律、迫害好人，于法有据。当然江某某的帮凶不愿看到这一幕，这个道理很简单，江某某被起诉面临的就是法律的判决， 江某某迫害法轮功犯下的是滔天的大罪，其罪大恶极，古今中外无出其右者。江某某被判定有罪之时，他们这些帮凶同样有罪，因为他们同属于一个犯罪集团。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某某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因为江某某是这个犯罪集团的首犯，而那些大大小小数以万计的帮凶则是各个具体案件的主犯。我就是要告江某某，这句话非常给力，因为他直指迫害的元凶首犯。对于帮凶和从犯，你们既是害人者也是被害者，江某某利用你们迫害法轮功学员，不是把你们也害惨了吗？如今不起诉你们这些人，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当然有相当一部分昔日的恶警610人员及其他协助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党徒，在明辨了是非后为自己选择了未来，也等于给自己留下了后路。可还有一些人仍然执迷不悟，这样的人当江某某被绳之以法时，请问你还有机会吗？当向你问责迫害法轮功的罪恶时，你用执行命令来推卸罪责能推卸得了吗？甘愿做帮凶的这些人，就今天来讲，他们已是异常的可怜，想加重迫害吧，可是中共上层连给迫害的借口都不给。要在以前就起诉江某某这一件事，就可以将起诉江某某的法轮功学员投入到劳教所里去，可是现在劳教制度被废除了。要在以往起诉江某某这样的事一出现，中共中央610办公室不知早下达过多少通知进行解读了。可现在中共中央610办公室主任这一职，据说从今年元月以后就再也没有传出过有人在这一死亡职位上任职了。为什么全国那么多地方不阻挠起诉江某某这桩事？有的即使虚张声势地喊了那么几声，可是很快又没有人管了。显然越来越多的追随江某某的人看到了继续追随下去的下场。周本顺官大不大？郭伯雄厉害不厉害？他们不都是江某某流氓集团中迫害法轮功的得力干将吗？这不说拿就给拿下来了。江某某已是自身难保了，谁还会跟着他倒血霉？非常明确的一点是，目前情况下只要是下令阻挠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某某的人，他就是江某某的帮凶。这样的人同江某某一样已是穷途末路。面对法轮功学员，我就是要告江某某。这些帮凶剩下的就只有恐惧了，这些人唯一的出路就是放弃迫害，抛弃江某某，将功赎罪，从而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
主动去讲真相，不要再被动接受诉江询问。自从我向两高投寄诉江状并全部都顺利签收以来，感觉身心得到了净化，修炼状态有了很大的提升。同时我也通过自己诉江这件事，结合最新的时事变化，给家人深入讲真相，让家人对大法真相有了更多了解，家人也越来越能从正面来看待法轮大法。通过明慧网，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不少参与诉江的全国各地的同修遭到了当地派出所、居委会的诉江询问，有的同修遭到了非法的绑架甚至拘留，有的同修及其家人不断受到非法骚扰，严重影响同修及家人的正常生活。有的同修做得好一些，就是正念十足的给诉江询问来访的当地派出所、居委会人员讲真相，最后他们明白真相后都连说感谢走了。我们当地还没有遭到派出所、居委会人员的诉江询问，但是我的内心深处真的觉得这些生命很可怜，为什么我们要被动地承受他们的上门非法的诉江询问呢？这本身不是在给他们犯罪的机会吗？我觉得我们应该主动地通过自身的诉江去派出所、居委会讲真相。我打电话联系我们当地派出所的负责所谓维稳的所长，要求见面。刚开始受到干扰，一直拖了三天才见了面。正常的嘘寒问暖后，我直接切入主题，告知他当前的形势已经有超过15万民众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某某，我也是其中一位，同时告知他不要参与对我们控告江某某的非法骚扰中来。 我说你们的口头禅不是经常说你们是执行上面的命令吗？我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及公安机关内部人员干预插手案件办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给你看。他说他已经看过了相关文件，并说控告谁是你们的权利，任何人是不能干预的。最后他送我出门，善意地说以后如果我有什么困难他都愿意帮忙。出了派出所，我直奔居委会，正巧碰到居委会的一把手书记，他看到我后有点惊讶，问我来办什么事。我依然主动地先嘘寒问暖，聊聊家常，然后切入主题，告知他当前的形势已经有超过15万民众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某某，我也是其中一位，并把上面下发的两个规定给他看。他说他婆婆也是法轮功学员，用他自身的言行让他相信我们这群人是好人。政府说法轮功学员搞政治，他说一群老头老太太就是为了去病健身，有一个好的身体，说搞政治怎么可能呢？他说他最近刚从台湾旅游回来，亲眼见证了台湾到处是法轮功学员，如果他们的表现真的像中国大陆官媒所讲的一样，台湾政府也不会允许啊。最后他送我出门，说他相信我们的明天一定会更好，因为现在的形势变化很大很快，他们都看到了。回家的路上我感到自己非常高大，神清气爽，希望所有参与肃江的同修都能更进一步，通过肃江主动地给当地派出所、居委会等公检法人员讲真相。当这样因为肃江而被非法骚扰迫害的报道在明慧网越来越少的时候，会有更多的同修参与进来肃江，不就是直接在推动整体肃江的进程吗？
摆正肃江的基点，救度被中共裹挟参与迫害的人员。作者童真。各地同修在肃江过程中都遇到过不同程度的干扰，我理解各地区大法弟子肃江进展的程度就是本地区大法弟子整体修炼状态的体现。我们肃江的基点是什么？我个人认为肃江的目的还是应该落在救度众生上面。我们在迫害的风风雨雨中走过了16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肃江中的一点小的干扰又算什么？主要是我们肃江的基点要摆正，要正面看待肃江过程中遇到的一切干扰，把它看成是救度被中共裹挟人员的最后机会，定能拨开迷雾见晴天的。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以救人为根本，就像我刚才讲的，在谎言的毒害下，很多人包括干部也好警察也好，其实那个生命本身不恶，那个生命本身不是那邪恶干部，那个生命说不定还是个很好的生命，可是他在邪党文化谎言的灌输下被误导了，他这样干了。当然也有人是明知道他在利益的驱使下干了，还是要给他听真相的机会，都把他们起诉了。其实啊，这个不是你们要做的，我们制止这场迫害，这是我们要做的。那种报复心，谁迫害了我们，谁怎么样，那种报复心你们是不应该有的。修炼人嘛，就是救人，你迫害了我，我将来非得要治你，那不成了常人了吗？不应该有这个报复心。师父这段讲法已经明示了肃江的根本意义是为了救度众生，并且告诉我们要有一颗善心，不要有报复的心。所以现在的肃江大潮中针对的只是迫害元凶，不针对被中共裹挟参与迫害的其他人员，这是师父的慈悲，这是大法的慈悲。在肃江的过程中我们会冒出各种各样的人心，这正是灭尽人心的最好机会。如果我们肃江的邮件受阻 或在塑浆中遭遇这样那样的干扰，甚至遭遇绑架迫害。从自身修炼的角度讲，说明我们在塑浆过程中慈悲心还不够，心态还不够纯净，没有真正融于法中，所以在塑浆大潮中发挥的力量才不够大。塑浆的过程其实就是师父推进正法进程，大法弟子参与正法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必然要有归正的东西，包括清除邪恶干扰，归正自己思想中的一切不正等等。我在看到明慧网和大法学会全国起诉江泽民的文章后，就暴露出来很多人心，心想经受了16年的迫害，终于快见到头了，应该好好治治让自己吃过苦头的公检法人员和狱警，在仇恨心的驱使下，恨不得把这些狱警也关入监狱，让他们吃一遍自己吃过的苦。后来通过学法归正自己思想中的一切不正，把塑浆的过程看作是正法的过程，正外围和自身的一切不正的过程，渐渐把自己融于大法中，仇恨心被慈悲心取代了。又想起今年神韵中舞蹈《善的力量》节目描述的场景，恶警疯狂追打大法弟子，而大法弟子无怨无恨地把大法书捧给他时，警察的本性在复苏，最后得救，这才是大法弟子应有的胸怀。突然理解到，今年神韵《善的力量》就是师父为现在塑浆而安排的节目，只是弟子没有悟到而已。师父早就为弟子和众生安排好了正法过程中的一切。当然，大法是慈悲和威严同在的，任何一味干扰正法、不知悔改的生命都将在正法中被淘汰。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和干扰塑浆的警察讲清楚，塑浆是民意所向，是宇宙中最大的好事，任何干扰塑浆的行为都是在助纣为虐。因为一个人虽然执行的是当政者的命令，但是每个人心中都应该有一个道德的尺码。当政者让活摘器官，让迫害好人，自己就去随从，这不是自己的问题吗？89年六四时，中央调38军去镇压学生，38军军长徐勤先将军拒不执行命令，宁可坐牢都不做伤天害理之事。我们也可以把709期明慧周刊中迫害好人的罪犯在被告席上你将毫无借口一文提到的故事讲给他们。纳粹德国党卫军中校埃希曼是负责把犹太人送进集中营的兵站指挥官，被屠杀的近600万犹太人个个都是通过他的命令被送进杀人魔窟的，所以他应该对纳粹屠杀负有重要责任。可是他在被审判时，他却辩解说他所做的不能全由他一个人来承担，何况在那种境遇里他没有理由不执行元首的意志。他责怪外界没有人告诉过他杀害犹太人是错的，没有人在他执行邪恶命令像恶魔一样屠杀人类时来唤醒他的良知。可是今天不一样了，警察在迫害大法弟子时，我们告诉他们真相了，并以最大的慈悲心救度过他们。如果他们依然一意孤行，将来要清算时，他们没有任何辩解的理由，面临的只能是随邪党一起殉葬。我们在塑浆项目中，只要基点摆正，真正把塑浆过程中遇到的一切干扰都看作是最后救度众生的机会，以最大的慈悲去对待一切众生，一定能走好塑浆之路，一定能救度更多的众生。
写塑浆状不是完成任务，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们这里大多数同修都写了塑浆状，可是三分之二都在北京安检。有一个同修说，现在网上投递塑浆状国安拦不了，你们愿意的 可以让我在网上帮你们发过去。可是一个星期过去了，只有一个同修把自己写的诉将状给他发过去。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看到的情况是一些同修写诉将状，是因为看到大家都在写，自己不写不好意思，是带着一种完成任务的心，而不是真正站在为法负责、救度众生的基点上在做这件事。要做就要把它做好，要做就把它做到位。只要写了就觉得自己完成任务了，至于收没收到，他们看到很多人都没收到，也就不放在心上了。还有就是心中有怕心，现在接到办事处又在回访，没收到就没有回访，所以他们没有这个主动性。还有一些同修是认识上模糊，说什么收没收到不要执着，收到和没收到对邪恶的正直绝对是不一样的，所以另外空间的邪恶才会想方设法的阻拦，他越阻拦正说明我们越应该冲破这个阻拦。现在网上投诉将状，邪恶根本挡不了，而且方便快捷，年会网也在提倡，为什么不用呢？前两个月很多人在观望，现在就在完成任务，正因为有了这些人心，邪恶才有借口搞出这些阻拦。更多的同修把人心放下了，用修炼人的正念来做这件事，则速将必成。
对游记诉状受阻现状的一点认识，作者河北大法弟子。自起诉江泽民以来，我们地区的部分同修较早的走出来，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将控告江泽民的诉状寄到最高检和最高法。我们当地中共政法公安部门一些人受江氏集团的控制，频繁干扰学员游记诉状。先是市区个别邮局出现借口接到通知，不给办理诉将邮寄手续，有的学员被非法绑架干扰，后来整个邮政系统都出现阻止邮寄诉状的现象，包括所属各区县邮局寄不出去，同修们就通过其他快递公司寄出，过一段时间其他快递也受阻了，同修们就到周边省市去邮寄，最后周边省市也寄不出了，整个地区邮寄诉将状几乎出现了停滞状态，个别同修尝试通过网上邮寄诉状，但数量很少很少。看到其他地区诉将平稳进展，有的地区速度直线上升，而我们地区却停滞不前，许多同修心里都特别着急，也知道哪里出现问题就应该去讲真相了，可是到邮局或公安等部门去直接讲真相的并不多，现状至今还没有改变多少。我个人认为速将是师父正法进程在人间的表现状态，是全宇宙最正的事。师父在法中已经讲明了，整个人类都在关注支持这件事，向内找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比如怕心或带着许许多多人心和执着，表现出来就是正念不足，许多同修还没有做到堂堂正正的去速将。99年邪恶迫害前，大陆有近1亿人学练大法，按这个数字来推算，今天的诉状才有十几万，可以说绝大部分学员还没有加入到诉将中来，单从这一点就值得我们严肃地向内找自己，是什么在阻挡着我们？出来阻止诉将的那些公安等政法部门或邮政部门只是表象，真正的实质却应该是我们自己。我们有怕心，有执着，在没有圆满之前，你不可能没有，这不能说你错。我自己在速将过程中，就是在去怕心和执着的过程中走过来的。可是我们不能固守着这些怕和执着而不去速将，而不去履行一个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这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如果邮寄速状中在邮政部门受阻了，我们就去找其他快递公司，本地寄不出去了， 我们就去找外地去寄，外地也寄不出去了，我们就大眼瞪小眼的看着等着。我们不是步步为营，而是步步退却。无论从常人的角度，还是从修炼的角度，都不能说是正确的状态呀。如果我们每个同修都能把自己摆到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位置，本着一个慈悲善念，堂堂正正的走出来，和那些阻碍肃将的警察或其他人讲明真相，给他们一个能够明白真相得到救度的机会，邮寄诉状受阻的现象肯定会改变。明慧网上许多同修的体会文章都谈到了这一点。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如果在整体配合上没有达到标准，旧势力也会钻空子，使肃将整体上受阻。因此出现这种现象绝不是单纯某个人的问题，而是需要整体提高升华的问题。每个同修都要把自己融入到整体中来，在过程中解体邪恶干扰，救度众生，同时净化自己，使心性得到整体升华。建议本地区负有协调责任的同修们，站在整体的角度来分析一下本地区肃将的形势和进度。没有参与肃将的同修还很多很多，尽快帮助他们提高上来，跟上师父正法进程，不能把他们落下。个人的一点认识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理智对待还未肃将的同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随着肃将大潮风起云涌，不少同修起诉了江泽民，走在前面的同修也带动身边不少同修参与了肃将，但相对整体大法弟子数量，肃将的同修还是较少，而且没有及时跟上。面对这样的情况，有的同修可能有些急躁，对周围没有肃将的同修甚至有些埋怨，他都被直接迫害了几次了，怎么还不写肃将状？没有被直接迫害的同修都写了，他为什么不写？每个人的修炼情况不同，表现出来的状态也不一样。没有肃将的同修一定有解不开的心结，有过不去的关，大家应该理智对待，多从法理上开导，从正面去引导，看看他们的心结在哪里。谁都改变不了人心，只有大法才能改变人。肃将是师父给我们开创的一个最好的去掉各种执着心的机会，在走出人的同时，也是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的机缘。我们总是说要跟上正法进程，那么正法进程已经到了这一步，而且是师父在推着我们往前走，解体邪恶，慈悲救度受毒害的众生。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修自己，助师正法。即使我们没有被直接迫害，想想被残害的同修，想想大法的清白，想想师父为我们承受那么多，同修，我们还能无动于衷吗？不要怕写不好，也不要怕不会写，只要你有这颗心，一定能做好。哪怕您只写上一句话，法办江泽民，还师父清白，并填上自己的真实信心，那就是对邪恶的震慑。何况我们有那么多的同修，也一定会帮您的。同时也希望我们年轻的同修，有能力的同修多辛苦一下，帮帮身边文化层次有限的同修以及边远地区的同修。大法弟子是个整体，圆融整体是我们的责任。同修，快拿起笔，把您在大法中受的益，16年来我们及我们的家人所遭受的侮辱和白眼，在精神上、肉体上、经济上的痛苦承受，真实的写下来，把自己的诉求写下来，
这就是一份诉状。一点体会，如有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体悟，对修炼人办医疗保险的一点浅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几年，本地同修住医院不少，有的被迫害走。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医疗保险。据我所知，大部分同修都没办医疗保险，觉得修大法没病，办医保花钱没必要。结果当病业突然来时，却住进医院，花了不少钱，给家庭和儿女造成很大压力，同时给大法造成负面影响。有个同修多年前，儿女要给他交医保时，他说啥不让，修大法了，师父给自己清理身体了，以前的病都好了，怎么还会有病呢？怎么会去常人的医院呢？因此坚决不让孩子办医保，为这事和家里常人闹得挺僵。结果去年该同修消大业没过去，住了医院，花了20万元，家里常人很气愤，在亲戚中影响也不好，给大法造成负面影响很大。还有一个同修，当年家族中人让他交医保时，他说啥不肯，说我原来一身病，修大法都好了，交医疗保险没用啊。后来家族中的哥哥姐姐执意让他交，他和家里人争吵起来了，说用不了今年，我就修圆满了就走了，花那没用钱干啥。可是后来该同修在宵夜时没过去，住了医院，花了5万多元，本来家里就没多少钱，这一下雪上加霜，家族中常人对这事很不理解，对大法也有怨言。个人认为，同修不交医疗保险在法上悟的没错，修炼人就是没病，大法的威力无穷，不然以前的病怎么会好呢？特别是那些药篓子或个别得了癌症的病人，学大法都好了，这样例子很多。这种对大法坚信没有错，但是有几个细小之处是否忽略了？一是偏激，和家人较劲，潜意识中我有保护伞，这种想法和拿着大法书在街上走不怕汽车撞很相似，争论中能暴露出许多人心和观念，这给以后邪恶迫害埋下伏笔。二是没有符合常人状态，常人把医保看得很重，一旦得病，医保能解决很大问题，最起码能报销70%以上。你不上医保，不修炼的家人怎么会理解呢？在争论中，虽然对方让步了，但心里对你是有结的，是担心的。我想对家人给办医保这事，不用言辞拒绝，好像办了医保，自己就在求什么，或者对法不坚定了。不是的，要平淡对待，要为对方着想，特别是夫妻，你不办，对方真的接受不了，他认为你有病了，他得为你付出，你不办，对他们也是一种伤害，不要极端看待这事，办就办了，不看重，让家人感觉你的随和宽厚。师父在许多讲法中，都提到符合常人状态的法，符合常人状态，体现在方方面面。如果你做不好，就是空子，就是例会说，这人没符合常人状态呀，那么强的心还和常人在争，不够格呀，他就要找事迫害你。三是自己是否有怕花钱的心，觉得修炼了，本来没病，却要花钱办医保，舍不得钱，这钱花了也白花，如果是这样，也是个应该去的利益心。四是证实自己的心，自己修大法没病了，不是自己怎么能耐，是大法的威德，是师父的威德。如果我们把基点摆错了，想证实自己怎么没病不吃药，怎么练功身体好了，那可是被邪恶迫害的借口。一点探讨性的交流，不在法的地方，恳请同修批评指正。
不二法门的教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这是一个同修讲出来的故事。她有一个婆婆，瘫痪在床，平时坐在轮椅上。她告诉婆婆，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婆婆很相信，天天诚心的念。她的邻居有两个老太太，信奉基督教，天天来劝说婆婆到教堂去，婆婆没办法，问这个同修去不去。她碍于面子，笑着说，那您去吧。这两个老太太就把婆婆推到教堂去了。中午回来后，婆婆浑身冷得发抖，屎尿一身。婆婆说，那里的人真自私，只顾自己，没有人管我的死活，我再也不去了。她赶紧给婆婆洗澡换衣服。第二天早上，婆婆说，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神和一个佛，一人拉着我的胳膊往两边拉，拉得我很痛。同修一听，马上就明白自己错了，不该随口答应婆婆到教堂去，违背了不二法门。她对婆婆说，以后咱们就一门心思的相信法轮大法好，好吧。婆婆说，行。当天中午正吃饭时，婆婆说，我看到一个大佛坐在我身边。在集体学法典上，同修们听了这个故事，都感受到了不二法门的严肃性，都在向内找，看自己的思想行为有没有违背不二法门，自己进来的思想念头有没有不纯正的地方等。修炼是个严肃的问题，一定要专一。引自转法轮，师父的法读起来浅白，但内涵很深。每次看到同修有关不二法门的交流文章时，违背了不二法门，有出现病业状态的，有离世的，有摔跟头的等等，再学到这句法，体会都不一样了，总觉得没领会到真正的含义，思想中也加重对不二法门的认识，提醒自己不能违背不二法门。今天看明慧网交流文章，有同修谈到有的同修沉迷于传统文化教学，把传统文化当作挽救人类道德的手段，完全偏离了三件事，结果自己的思想不知不觉地转向了传统文化、佛教、道教，还断章取义地歪曲师父的讲法，干的是大法修炼者绝对不能干的事，适得其反，教训太深刻了。大法弟子在风风雨雨中修炼到今天真的不容易，千万在这最后的时刻不要迷失了方向，一定要多学法，静下心来把法学好，才能不迷失方向，从而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
豆浆机的故事，录文。家里前几年买了个豆浆机，可是由于容量太小，这一次的量不够全家人喝，需要做两次。用了几次之后，母亲同修就嫌太麻烦了，说太麻烦了，耽搁时间，不用了，就把它用盒子装起来，放到了阳台上。前天我看到家里有很多的葡萄，就把这个豆浆机拿出来做葡萄汁，还很好用，一点问题也没有。可是当过了一天，我准备把来不及吃的苹果再次打成果汁的时候，可它却不好用了。机器显示一切正常，听到机器转动的声音也正常，可当打开之后一看，苹果还是一块一块的，根本没动。当时还以为是苹果切得太大了，就把苹果又切小点，再重新开机，还是不行。一开机，机器也转动， 声音也正常，就是里边的苹果一动不动，还是原样，换了几个方法都不行。这时我想起证件网上万物皆有灵的故事，就跟这个豆浆机说，你作为一个生命能够来到大法弟子家中是多么的幸运，请你好起来吧，以前是我们没有重视你，让你闲了这好几年，以后我们会好好利用你，让你发挥作用的。在心里说完这些话之后，再开机，等机器停下来打开一看，果汁打好了。我在心里说，这次一定把这事写出来，不能像上次那个事那样了。前两年在做材料的时候，对那个打印机说，在证件网上有很多很神奇的故事，有的机器都不用加墨水，你要是也神起来，我也给你往证件网上投稿。和他这样说了几次之后，就发现墨水量用的少了，按照正常的消耗量计算的话，黑墨至少应该加两次了，可那连供里的黑墨水用的很少，只是下去了有两公分左右，等干完活之后，黑墨用了有一半，其他颜色的几乎没动，累计干了四五个小时打印的小册子，可我没有给写出来，还跟那个机器说，你要是一点也没少才行，才好给你写出来，你也用了些，怎么给你写？当下次打印发现墨水又开始正常消耗时，才意识到自己的念不正，不负责任的做法是错了，现在把这事也一块写出来，也是一个承诺。
不需看管的囚犯，作者魏福。南北朝到隋朝时期的王家担任齐州参军，职务名，最初默默无闻，后来被派去押送被流放的犯人李参等70多人到京城。当时的制度，被流放的犯人要带上枷锁押送，走到荥阳地区，王家怜悯囚犯的辛苦，对囚犯说，你们既然犯了国家刑律，损害了你们自己，被法办，现在又劳累小卒押送，岂独不愧于心哉？囚犯谢罪，王家说，你们虽犯宪法，枷锁也是很大的苦楚，我打算解下你们的枷锁，让你们自由离开，走到京城再让你们集合，你们能做到不为期吗？囚犯都拜谢说，必不敢违。王家于是打开全部枷锁，停止派小卒押送，与囚犯约定日期，某日当至京师，如到时你们不到，我当为你们受死。说完不再押送看管这些囚犯，竟离去了。被流放的囚犯感动喜悦，按期打到京城，无一人逃走叛离。皇上听说了，大为惊异，称善良久。皇上于是把被流放的囚犯全部招来，让他们携带妻子进入皇宫，在皇宫的殿庭赐宴给他们吃，赦免释放了这些守信用知好歹的囚犯。皇上感叹地说，官吏无慈爱之心，平民怀着奸诈之意，所以欲送不断，如果官吏都像王家一样仁慈，百姓都像李参一样知耻，刑罚就不需要用了。
卓古见今，申屠家和郑子产之争等三篇文章，作者陆贞。第一篇，季贤之逃。郑国有个神巫名叫季贤，能够知道人的生死存亡，福祸寿夭，他预言的某年某月某日全都十分灵验，这可把人吓坏了。郑国人见到他，没有一个不惊慌的逃开的，只有列子见到他感到心醉神迷，并把自己所了解到的季贤的情况告诉了老师胡子。列子说，当初我以为先生你的道术是登峰造极的，现在才知道还有更为高深的人在。胡子说，我教你的至今都是外在的皮毛， 还没来得及把那里的东西传授给你，你就以为得到了道术。你拿着与人周旋，人自然很容易就你的状貌看穿你。你把他指季贤叫来，叫他来看看我。第二天，列子要季贤来看胡子，然后季贤出来对列子说：哎呀，你的先生快要死了，不得活了，最多不过十天。列子一听，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哭了起来，衣服都哭湿了，跑进去告诉胡子。胡子笑着说：刚才我有意闭塞了生机，你再叫他来给我看相。过了一天，列子又邀季贤来看胡子。季贤出来对列子说：你的先生幸亏是遇上了我，他有救了，没事了。列子进去，胡子说：刚才我有意显示了天地间的生气，你再叫他来看看。第二天，列子第三次邀季贤来看胡子。季贤出来后对列子说：你的先生神色恍惚无定，我没法给他看相，等他心神安宁了再说吧。列子进去，胡子说：刚才我显示的是没有任何表象的太虚境界，你再叫他来给我看相。又过了一天，列子第四次邀季贤来看胡子。季贤刚进屋，还没站定，就惊慌失色地逃走了。胡子叫列子说：追上他。列子没追赶上，气喘吁吁地跑回来跟胡子说：他一溜烟就不见踪影，找不到了。胡子说：刚才我并未显示我的根本大道，我只不过与他虚与委蛇，无所执着，顺势应变，使他捉摸不透，他大概就是因这逃跑了。列子这才知道自己在胡子那儿并未学到什么真本事，于是回到家中闭门不出。整整三年，他替妻子烧饭喂猪，就像侍候主人一样，对世间事物没有偏私，返璞归真，形体犹如土块，在纷杂的人世中持守空境，直至老死。第二则，申屠家和郑子产之争。申屠家和郑子产都在一个叫伯昏无人的老师那儿学习。郑子产是郑国的执政大臣，而申屠家只是普通的郑国人，还因行被砍掉了一只脚。有一天，从老师讲授的地方出来时，郑子产对申屠家说：你不要老是跟我一起走，我要是先出去，你就停下来等一会儿，你要是先出去，我就停下来等一会儿。第二天，他俩又同堂合席，坐在一起听老师讲授。结束时，郑子产又对申屠家重述了不要同行的意见，并说：现在我要出去，你稍停一下可不可以？我是执政大臣，你不回避，难道你把自己看成是同我一样的执政大臣吗？申屠家说：大家都在老师这儿学习，还有什么执政不执政的？你是炫耀你的执政大臣的身份而看不起人吗？听说净色明亮就不落灰，有灰就不明亮，还听说一直和贤人相处就不会有过失，你现在天天在老师这儿求学修德，竟说出这种话来，不是太让人失望了吗？郑子产说：你因行被砍掉了脚，成了这个样子，还要和尧舜争长较短，何不看看自己的德行有多大？申屠家说：身体残缺，却便说自己没有过错，这样的人很多。不便说，而且还认为自己不应当有个完整身躯的人，却很少。知道事情已经无可奈何，并安下心来，把它看成是命运的安排，这只是有德行的人才能做到的。古代的翼很善射，一只鸟飞到翼的射程里，并且正在翼瞄准的目标内而没被射中，那是他命大福大。过去我听到别人因为自己两脚齐全而笑我断了一只脚，我非常生气，只是到了老师这儿，我的怒气才全消。这不是老师拿美妙的道洗净了我的心灵吗？我在老师的门下已经19年，可老师他从来没觉察到我是断了一只脚的人。你我既在老师门下，就当以德相交而忘却形骸，而你竟拿形骸衡量人，岂不是大错特错？郑子产听罢很惭愧，立刻改变面容说：我知道错了， 请你不要再讲了。第三篇，人父与己妻。晋文公出兵与诸侯的部队会师，想攻打魏国。有个叫公子厨的人，在晋文公面前对着天大笑。晋文公觉得奇怪，便问他笑什么。公子厨说，我笑我邻居家的一个人，他送他的妻子回娘家，刚刚与妻子分手，就遇见一个采摘桑叶的妇女。他看着女子楚楚动人，心里很是爱悦，便无话找话跟着女子搭讪。他正讲得有津有味，似乎快要勾搭成功，回头看到不远处的妻子亦有个男人在招呼勾引，而他妻子似乎已经默许。想到这儿，我能不笑吗？晋文公听完他这番话有所感悟，于是打消了攻打魏国的念头。晋文公的部队还没到家，果然传来军报说，我们国家的北部边境发现有邻国进犯的部队。以上文章均具冤见内涵。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